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以信息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崇拜，我们以信息来崇拜我们的神，就是要读他的话语，更多的进入到他的话语的深处，让他的话语来重新塑造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越来越像他。今天的经文在但以理书第二章。但以理书讲但以理的故事，在书的第一章中已经讲到，但以理是以色列人犹大族的后裔，少年才俊，原本是希望之星，但是在主前605年的时候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耶路撒冷城围困了，而且抢走了圣殿中的宝物，还把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掳到示拿地，也就是巴比伦，让他们去学习加底斯，让他们去学习加勒底的文字语言，试图用巴比伦的文化来改造他们，把他们变成巴比伦的拥趸者。在那个极其艰难的环境中，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坚持信仰，分别为圣，活出了属神子民与众不同的生命样式。现在到了第二章，更大的考验来了。尼布甲尼撒突然发飙了，起因是他的睡眠出了问题，他得了失眠症。经文是这样描述的，大家可以看着荧幕跟我一起来读。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，他做了梦，心里烦乱，不能睡觉。王吩咐人将术士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，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，他们就来站在王前。王对他们说，我做了一梦，心里烦乱，要知道这是什么梦。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，愿王万岁，请王将那梦告诉仆人，仆人就可以讲解。王回答加勒底人说，梦我已经忘了，或作我已经命定，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，就必被凌迟，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。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，就必从我这里得到，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，并大尊荣。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。他们第二次对王说，请王将梦告诉仆人，仆人就可以讲解。王回答说，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延迟，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。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，只有一法待你们，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，要等候时势改变。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，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。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，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，因为没有君王、大臣、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。王所问的事甚难，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，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。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，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。王做了个梦，他想要知道梦的含义。为王解梦是第二章整章经文的主题。按说呀，这也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睡觉做梦啊，人人都经历过。咱们中文中把睡觉叫做什么？叫做进入梦乡啊。有的人的梦境是黑白的，有的人的梦境是彩色的，有的人早晨起来了 夜里的梦境记得清清楚楚，有的人呢夜里做梦挺热闹，天亮一睁眼梦中情节全忘了，这些都算正常。现代医学告诉我们，人一夜的睡眠呢分成许多的周期，每个周期当中呢有深度睡眠，有浅睡，还有叫做快速眼动期，那个眼球在眼皮底下动，快速眼动期 rapid eye movement 叫 REM， 还有清醒，这个不同的阶段。深度睡眠呢让人充分休息，你睡醒的时候就有那种神定气爽的感觉。那人做梦呢通常都是在快速眼动期，快速眼动期若那时候你被唤醒，通常能记得起梦境的细节。所以据专家说呀，这个 REM 快速眼动区这个睡眠对于情绪调节、人的学习和记忆能力呢都有重要的作用，可见做梦不是坏事。但是尼布贾尼撒的情形不同啊，第一节说他呀，他做了梦，那个梦是复数。那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呢，经文中十二次提到梦，表示什么？表示他多日来一直噩梦缠身呢、啊，他一直噩梦缠身，不能进入深度睡眠，他就得不到真正的安息，身体又累又不能入睡，那是极为痛苦的。失眠的痛苦啊，使这位狂傲的君王不得不暂时低下他高傲的头，向身边的人求助，承认了自己心里烦乱，他也承认了自己需要帮助。哎，这件事情从现代医学的或者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这是改善心理健康的好的方法呀。我们可以派斯蒂凡关怀者去关怀他们。那与他这个良性的追求帮助的这种行为成了强烈对比的是什么呢？是他对那些可能帮助他的人提了极为无理的要求，你们为我解梦，但是梦不告诉你，你若不能解，刀斧手伺候。这丧失了理智的君王太可怕了吧。难怪我们中国人有话说叫做伴君如伴虎，昏君猛于虎啊。梦我已经忘了，或者说我已经命定，这个倪大佬他真的把梦忘了，还是故意不说来增加考题的难度系数呢？学者们意见是不一样的。我的揣测是啊，他至少应该记得一些，不然他怎么会被这个梦搅得心神不宁呢？他要全忘了不就没有烦恼了吗？想想看，那个诡异的支离破碎的梦的片段在他脑子当中敌然闪过啊，刚想抓住又消失了，消失了又冒出来，他想拼出一幅完整的图画又拼不成，对也对不起来。哇，那他心里是非常的难过，而且是非常的尴尬。这个倪大佬啊，他狡猾呀，他与其自己痴人说梦，不如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， 把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抛给解梦的人，用而且可以用此来考证他们是信口胡编呢，还是真的明白梦境的含义。所以大家看啊，倪先生的梦成了一个难题，这个难题真难呢、啊，比数学上的王冠哥德巴赫猜想还要难一万倍，因为这是一张没有考题的考卷，你怎么可能回答呢？倪先生的梦是一个奥秘，像一团迷雾遮住了人生舞台通往明天的路。面对这团迷雾，人们睁大了眼睛想要看穿这个奥秘。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个题目啊，四双眼睛看世界，就是当奥秘在前面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看。今天瘟疫横行也是个奥秘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能控制住，它的高点什么时候能过去，其实我们人都是不知道的，我们但是也想知道怎么来看奥秘，怎么在神的引导下看到未来，这是今天经文让我们专注的地方。我们从四个方面来思想啊。第一，我们看到的是君王的眼，烦乱的心境，蛮横的要求。你看君王的眼，他是当事人。历史上啊，有两个尼布甲尼撒， 但以理书中的这个尼老大呢，他是尼布甲尼撒二世，不过他并不是尼布甲尼撒一世的儿子，这个尼布甲尼撒一世要比他早500年。但这个二世呢，远比一世更为出名，他是位于巴比伦的加勒底王国的最伟大的君主。从武功上说，他灭亚述，挫埃及，让新巴比伦国崛起，雄视天下。从文治上说呀，他修建了空中花园，这被认为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，对人类建筑、文化、艺术这个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有非凡的贡献。这样的君王应该是个明君呢，睿智而贤德，沉着而讲理。可现在他怎么了？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，不告诉你梦是什么，却强迫你解梦。如果你拒绝，或者你认输说解不出，他就要将人千刀万剐，还要把人家的房子拆了烧了。这是什么逻辑啊？完全是神经病加狂躁症嘛。那尼老大为何抓狂？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他不能掌控一切了，在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些事情是他都不能控制的。作为君王，他以为一切都在他的手里攥着，生杀予夺，忧喜祸福都是他说了算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两件重要的东西，一个是权，还有一个是钱。有了权，他可以将术士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都招来帮忙，因为他有权吗？这些人代表了当时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最高峰。他不仅有权能把人招来，而且他还有钱，他许诺给这些人赠品和赏赐，并大尊荣。有权有钱，把这些招都使出来，但是他还是不可避免的失望了，因为权力和财富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。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碰到疫情，这个疫情他也不听从君王的命令，你不能让这个国家总统给他下个令说疫情你回去吧，他就能回去。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是超出人能控制的范围的，不管你有多大的权，不管你有多少钱。而世人呢，崇拜权力和财富，这是一个误区，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照出人的这样的误区。不论是谁，只要他坐在君王的宝座上，大众呢就会向他低头膜拜，把他当成神了。记得我小的时候啊，天天唱一个歌叫《东方红》，那时候是真心把毛主席当红太阳。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，他为人民谋幸福，呼儿嘿呦，他是人民大救星。那是真心的。记得那时候传说一件事情，说有一个小朋友啊，就问他的母亲说：“妈妈，毛主席上茅房吗？”哇，所有周围的人听到都吓坏了，没有人敢回答这样的问题啊。1958年的时候，中国搞大跃进运动，在陕西安康那个新民歌中就有这样几句，他这样唱说：“天上没有玉皇，地上没有龙王，我就是玉皇，我就是龙王，喝令三山五岳开路，我来了。”你看，这是人膨胀到极处的形象吧，就是人膨胀最后把自己当成神，把君王捧成神，结果呢，这是犯了最大的错误。英国人啊，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，他说：“权力导致腐败，绝对的权力绝对的导致腐败。”那现在人们又给这个加上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权力导致愚蠢，绝对的权力绝对的导致愚蠢。”这话这个用在这个尼老大身上正合适，他试图依靠权力和金钱来解梦境之谜，结果完全失败，因此恼羞成怒，准备大开杀戒。这个本来还算不错的领导啊，现在表现得像一个丧心病狂的疯子。在新约圣经里，耶稣曾经讲过无知财主的比喻。有个财主田产丰富，他准备把现有的库房拆了， 另盖更大的，好收藏他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他对自己说，哎呀，我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可是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你要死了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。权力和财产都不能保证人的将来，人以为自己很厉害啊，但是人做不了时间的主啊。这滴答一声你就老了一秒，我也一样，我们就离那个死亡又近了一秒。有再大的权力，再多的金钱，也改变不了。古今将相在何方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这梦关乎时间的奥秘。经文上也说了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，就是要我们遵行神的话语。这是第一个方面啊，权力不能控制一切，以人为神导致腐败愚蠢，金钱无法决定未来，倚仗财物陷入迷茫疯狂。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，因为尼布甲尼撒的困境代表了掌权者的失败。权力财富能免除一切烦恼吗？君王的眼。我们来看第二双眼，哲士的眼，无解的困局，生死的关头。这是加勒底人的眼睛。加勒底人呢，包含了当时的顶尖的知识分子，那些聪明人、饱学之士、科技精英和宗教人士，都包含在其中了。这些人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，他跟尼布甲尼撒王呢对话了三次。第一次从第三节开始，他们信心十足，王啊，只管告诉我们你的梦是什么，马上给您讲解。那他们的信心是从哪儿来的？他们自治是有知识有训练啊，有说不定还有博士学位啊。他觉得有知识有训练，是因为他看过许多观梦啊、观照啊、解梦的书啊，拿出那些书来，你只要把梦告诉我，我按图索骥就可以得到大意，然后再用我的生花妙口渲染加工，肯定让大王听得高兴满意。他们过去一直是这么做的，所以他们很有信心。但是他们听到尼老大说什么，说梦境保密，但是呢解梦的工作依旧进行的时候，这些人的脸就绿了。怎么可能有这种要求呢？哎呀，老大，是你说错了还是我们听错了？于是第二次对话第七节，他们磕磕巴巴地又问了一遍。其实已经说过一次了嘛，第二次又说啊，请王将梦告诉仆人，仆人就可以讲解的。结果又被拒绝。到第三次王还是不松口，加勒底人就没有办法了，他只能认输啊，他说这事没有先例啊，我们不是神啊，他承认了人不是神，我们不是神啊，我们办不到，只有神能办得到，我们肯定无能为力，这别赖我们。结果尼王大怒，发出了哲士追杀令。我们看啊，加勒底人仰仗的是知识、常理还有逻辑，这是今天世人所依靠的，没想到他们所依靠的这些在梦的奥秘前全都碰了壁，已经有的知识一条都用不上。这个尼老大他又不按牌理出牌，他老人家可以是没有逻辑的，因为他是王嘛，他的口就是法律嘛，上下嘴唇一碰就判了一大批人的死刑嘛。这群平日里养尊处优、风光无限的哲士，此时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危机。大家都熟悉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·培根，他说过这句话，他说知识就是力量。这话被广为传颂啊，我们从小都相信这个话，这话是深入人心的。记得我们小时候就大家一直就说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，这个话是挂在嘴边奉为圭臬的。知识确实有力量，但知识不是万能的，知识救不了哲士的命， 那现在的世界，你看科技发达，技术精妙，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的同时啊，也给人们一种科学无所不能的假象。常听到有人说，说我们呢，不需要在基督信仰当中寻求真理了，只要科学发展了，只要科学发展了，一切都会解决。其实科学并非万能啊，科学只能研究规律，发现和使用规律，但是科学并不能创造任何的规律。你看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啊，他有三大定律啊，他能推导出重力公式，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重力加速度的这个系数常数是9.8每平方米每秒，而不是别的数值。他答不出来这样的问题的。科学可以解释过程，但是不能阐明意义，因为意义是由规律的创造者所赋予的，是超越规律，因而也就超越了科学的。同样，科学可以帮助我们享受人生的过程，但是科学却不能赋予人生终极的意义。人的问题很多，人的自私、贪婪、嫉妒、谎言、仇恨，这些都超出了科学的范畴。只有回到信仰的轨道，借着上帝的独生爱子、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悔改重生，才能得到洁净和救赎，进入永恒的国度。我们当前被这个coronavirus 为这个疫情所困，这个疫情也提醒我们，人是有限的，科学是有限的，医学也是有限的，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有限，才能降服在神的脚前，求他来拯救。加勒底人的失败是代表了全人类的失败。众谋士低语恳言，三次求梦境，倔尼王大发烈怒，一意举屠刀。人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解决危机啊！这个时候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就出场了。所以在第二部分哲士的眼呢，我们想到加勒底人的无奈代表了全人类的失败，聪明才智并不能解决一切危机。这时候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出场，我们接着往下读经。于是命令发出，哲士将要剑杀，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，要杀他们。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，要杀巴比伦的哲士，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，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，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？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，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，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，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、亚萨利亚，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，将这奥秘的事指明，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，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。继续往下读，但以理说，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到永远，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。他改变时候日期，废王立王，将智慧赐予智慧人，将知识赐予聪明人。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，知道暗中所有的，光明也与他同居。我列祖的神啊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，允许我们所求的，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。我们接着再往下读啊，现在要开始进入高潮了啊。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，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，对他说，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，求你领我到王面前，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。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，对王说，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，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。 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，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？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，王所问的那奥秘事，哲士用法术的，术士观照的，都不能告诉王，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，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。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，王啊，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，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，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，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，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。问题的解答来了。这个第三个方面呢，我们看到子民的眼睛，他们有真实的依靠和终极的保障。哲士答不出王的问题，反而显出了王的蛮不讲理，所以王就更加恼火了。第十二节说，王气愤愤的，大发烈怒，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。但以理和同伴呢，算是无辜受连累，用现代的话说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躺枪。无辜受了连累，也被列入处死的名单当中去了。生死关头啊，年轻的但以理不慌乱。经文说他用婉言与前来行刑的杀手王的护卫长雅略对话。婉言这个词在原文呢，就是这里面的原文说的是亚兰文，从第二章到第七章是用亚兰文写的。在原文当中，婉言是谨慎加机警的意思。但以理人小志大，在危机中很镇定，而且有智慧，他也有很高的情商，他以超高的情商征服了雅略，让雅略改变了态度，站在他的一边了，不是来要杀他，而是站在他一边了，然后让他在王的面前为自己美言，为自己说好话，这是很令人这是很令人赞叹的事啊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，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